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节目当中哦，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来浅谈一下再生医疗制剂哦。很开心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的主委洪明生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明生药师早安。
伟华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明生。
是，早安。好，这个明生算是第二次来到节目吗？
第三次。对。
好，因为我记得前一次的时候我们谈的是关于
食道癌跟免疫细胞疗法。
对，没错啊，在食道癌的部分也刚好是因为那个严凯泰过世的关系，我们透过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的名人呢，希望大家可以更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哦。其实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些的一个征兆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加的注意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其实对于药品的知识的部分也是一样哎。我今天明生特别带来的一个主题哦，是要浅谈再生医疗制剂。哇，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名词哦，应该是药品新知吧。
其实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目前就是他行政院在去年他有个草案，然后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草案，那他在去年的10月18号由行政院通过，那目前是由立法院的社管委员会在做一个审查。那他目前针对他这个再生医疗制剂，他是属于药品还是制品，它其实还有一些在讨论的空间。对，那目前就是由立法委员他们还有相关的行政卫生机关他们在积极的在做讨论以及审议。
是是，刚明生你提到了一个，到底是药品还是属于制品吗？
对，没错。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应该这么讲说，它如果是药品的话，它就是隶属于药事法下面所做管理。那一开始这个卫福部提出的这个草案的话，它其实是算是在药事法外所提出一个管理条例。对，那它就是因为它为了确保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的品质、安全性、有效性，并且要维护这个病人治疗的权益，它特殊把它拿出来，然后写了一个专有的这个条例，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药事法里面没有提到细胞的这一块。
所以它是属于细胞疗法当中会使用的一个药品，可以简单
说是
不
是？对，可以，我们现在先定义为药品。以行政院的版本的话，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先定义为药品，没错。
是是，哎，这我就很想问一下，那针对你们药师的想法，你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定在药品当中，就属于药事法去规范管理吗？
对，
如果制品的话就不是了，对不对？
制品的话，它目前就是有讨论的空间，因为如果是制品的话，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它可能就会有跨部会的管理，包含像卫福部或者其他的相关部门。对，那如果它是药品的话，它就是属于卫福部下面的，就是食品药管理署这边来做管理。
是是是，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法规的拟定的时候，其实也会去参考一般我们药师的一个意见跟想法，对不对？
当然，当然，
对，因为不管是它纳在什么样的一个法规当中哦，它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我们民众在使用上的一个健康跟安全，
没有错，
对不对？必须要去做一些的管理了。
对，而且它这个牵扯到细胞的层面，所以它的细胞的品质， 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好，明生在提到这个今天我们要谈的再生医疗制剂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我们现在在规划一些的法规的一个部分都还没有一个定案，好，到底是会规范在药品还是制品呢？我想这需要我们的相关的专业的人员去做一些的讨论哦。不过刚刚明生你也提到了一个细胞疗法。
好，
那这个细胞疗法跟我们的再生医疗制剂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好，那我想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再生医疗。
是，
那其实它再生医疗定义，它是指说将我们的人体的细胞基因，那它用在这个人体构造或功能的重建或修复，那或是用在人类疾病的治疗或预防。那它其实它包含了三种的范围，第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再生医疗技术。属于细胞治疗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再生医疗制剂。那也是现在在立法院在审议的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草案。那第三个就是复合性的医疗器材。对，那再生医疗技术的话，它主要是由这个医疗机构或是其委托细胞基因处理场所而自备取得客制化的细胞或基因，但它是在医疗机构内供特定的病人做使用，它是属于技术的一个部分。那它目前是由特管法在做管理。那再生医疗制剂的话，目前以行政院去年通过的版本，它目前是以药事法第六条规定，它是用于诊断、治疗或减轻、预防人类疾病或其他足以影响人类身体结构或生理机能所称之药品。OK， 所以以去年这个行政院通过，目前的定义还是为
药品
，对，没有错。对，
那所以呢，那今年度我们的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的草案，它必须还要再做一些的讨论，是不是？
对，没有错，就是这个草案其实它总共有七章，然后全文大概有17条。那行政院在去年的10月18号已经通过，那送由这个立法院的社网委员会做审查。OK， 那今年的5月8号，社网委员会有做一个初步的审查。那因为针对里面的一些名词，还有一些法案，还有一个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所以目前法案有13条条文仍然是做保留。那后续也是会有这个朝野协商的部分。
是是，
对。
那就你的了解，可能性会走向药品还是属于制剂纳入规范当中啊？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说它还是能够以药品来做管理，因为以全世界的这个管理趋势来讲，像韩国跟日本，他们其实都是以药品来做管理。对，但是如果是说像美国或是欧盟等等，他们的管理就是会以一个先进药品的方式来做一个管理，
先进
治疗产品。
所以它是以制剂、制品、
以产品来做管理，
以产品，
对，它也不是它的名词，也不是做，也不是讲叫制剂。
所以我们如果提到这些的法规的制定的时候，其实会参考不同的国家，他们在现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会纳入一些的参考。
对，没有错。因为像日本的话，它在2013年后，它其实有推动所谓的再生医疗三法，那包含像再生医疗推进法、再生医疗安全确保法以及药剂法等。那它是采双法双轨的方式，也就是把产品跟技术分开来管理。那其实台湾目前也是走向这样，台湾目前的细胞疗法的话，主要是以特管法来做管理，也就是所谓的医疗技术。好，那如果是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的话，就是以药品，对，那是以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这边来做管理。对，那医疗技术的话，刚刚讲的细胞疗法，它是由医疗机构来提出申请。OK， 那它的制程管控都必须要符合所谓的 GDP 的标准。
是，
那目前政府呢已经有核定开放6项的细胞治疗的技术。那我这边稍微 go over 一下有哪6项。那包含像是自体 CD34 selection 周边血干细胞的移植。那自体免疫细胞治疗自体脂肪干细胞移植以及自体纤维母细胞移植然后骨髓间质干细胞移植以及自体软骨细胞移植等6项。对，那近来已经有卫福部核准已经有4项了。对，4项的疗法，那它是属目前这4项几乎都是属于这个自体免疫细胞治疗的 CIK 治疗。那可以用在不同的癌症等等，实体癌或是所谓的血癌等等。 做治疗、
是是，所以刚听明生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许空中的好朋友们会觉得他是比较专有的一些的现在的一个医疗的技术跟发展哦。不过刚刚提到像是自体免疫细胞的移植啊，或者是干细胞等等的哦，我想大家听起来就知道说他会用在比较特殊一些的疾病的时候哦，
对，
他是就能够做比较好的一个治疗。
是，
对不对？
其实它这个治疗，有分在癌症上面，然后或是一些罕见的遗传疾病。那目前，卫福部核准的四项里面，其实大部分是属于这个 CIK 细胞治疗。那其实这个 CIK 细胞治疗是目前发展算是比较纯熟的技术，那也比较常用于这个实体肿瘤的这些免疫治疗。那它的治疗方式的话，是在细胞培养的时候，可能加入一些IL-2 啊，或是一些等刺激因子等等，那刺激活化细胞、OK， 那之后呢，这些细胞就可能会分化成这个 NKT 的细胞、那 NKT 的细胞可能就会诱导或启动不同的肿瘤机制啊，让它具有这个癌细胞的毒杀能力。
是，
那它目前来讲，它的副作用相较于化学疗法跟放射疗法都是比较低一点的。
是是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哦，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些的医疗的新知，或者是有哪些的新的药品哦，对一些的疾病的治疗，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有一些的认识跟了解哦。特别是有时候提到癌症，很多的朋友们还是觉得非常的担心，对不对？是，但是大家知道，很多的医生都在提说，就是我们透过一些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些的治疗，等待一些新的药品的研发哈，其实癌症并不是这个绝症了哈，它就是像一个慢性的疾病，你如何去控制好哈。所以其实你多了解一些的医疗的新知的时候，就是当你自己需要，或者是有家人需要，或者是有朋友需要的时候，你才能够参与一些的治疗的计划，才会多做一些的了解，很重要哎。
对，没有错，就是其实这边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其实癌症目前的治疗选项非常多，那医师会针对每位病人他的不管是癌症的分歧啊，或是它的一些有没有一些 marker 的表现等等，蛋白质的表现，那分子表现等等，去做一个病人最适合的治疗。对，那当然目前医学上有很多新的疗法，包含像免疫疗法、细胞疗法，或是很新的像再生医疗疗法等等。我想民众当然有一些新的疗法出现的时候，他们会想用一些尝试一些新的途径去治疗他们的疾病，跟医生做讨论。
对，
但我想目前还是要跟医生进一步的讨论他们每一位民众的治疗计划。
是，
对，那为民众选择他最适合的治疗。
是，没错。其实我会觉得至少你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有所谓的这个细胞疗法，对不对？那我就可以跟医生讨论说，那我现在的一个疾病，我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我适不适合用。
好，
至少我们懂得去提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没有错。
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年轻药师委员会的主委民生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是也算是一个药品新知的一个认识，也是一个医疗技术的一个认识，再生医疗制剂
哦。
那虽然现在到底再生医疗这个药品会归在药品还是制品的部分，目前我们的国家还要拟定相关的一个法规，
是，
对不对？所以目前我们在国内的一个再生医疗制剂还没有做使用吗？
对，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产品。对，所以我们目前国家正在非常努力的，就是不论是立法委员也好，或是我们的政府相关机关，都在很努力的想要让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管理条例草案让它更加的完善。所以他们一直在进一步的讨论，
是，
对，那通过之后可能就会有陆续的有一些厂商来申请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的核准，
是是，但是已经有很多的厂商应该在做一些研发了吧，
对，国外也很多厂商在做准备，
是是，只是等待我们的法规的一个拟定，
是，
对不对？好，这个真的希望我们的政府相关单位要尽快的将这个法规给拟定好哦。
是，
那另外就是民生我要问一下，其实一开始你也提到了，就是在介绍这个再生医疗的时候，你特别有提到一些的范围，你提到一个再生医疗技术，然后你还提到了一个细胞疗法，
对，
所以也可以说这个细胞 疗法，细胞疗法是大家现在有在听说过的哦，
比较多产品的，
对不 对？所以细胞疗法算是我们的再生医疗技术，它包裹在当中的一环，是不是？
对，没有错。那其实台湾之所以在细胞疗法会开始这么多蓬勃发展，其实也要回因于这个2015年发生的这个八仙的尘爆事件。
嗯，
哦，那时候八仙尘爆事件，大家知道有很多大范围烧伤的这个病患。
对，
那时候有赖于这个日本这个医学会，以及其他团体相关的协助，那他们就是把台湾这些烧伤的病患的皮肤，那取一小部分，那回去他们日本的实验室，那做一个叫做JAC 实验室，做一个日本自体培养表皮细胞的放大，去做培养，
真的啊？
对，那就是培养出用病人本身的皮肤培养出更多的这个毛皮表皮这样子
哦，所以再移回到这个患者身上的话，就等于是自己的皮肤
对没有
生长出来的，
对，
哇，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细胞治疗技术。那时候也让我们了解到说，哇，原来细胞治疗技术是一个很新啊，也很有用途的一个技术。
是是，那就你的了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培养是赶得及这个我们这些受伤的人再去移植回到他的身上吗？会有一些的时间的一个落差？
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那他后来有统计，大概 cover 到三分之一左右。
哦，三分之一就蛮多的了耶。
对，其实还对他的范围也是蛮大的。
是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八仙尘爆，其实很多的一个受伤的患者来说，他们都是大面积的哦。
对，没有错。
嗯，因为他们有时候是切哪边的皮肤去补这边的，其实都还来不及，就是还来不及长出来，然后呢，就没有皮肤可以做一些的使用。
是，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用
细胞治疗的
细胞治疗，
对。
哦，所以他们的复原的状况算是
也都很 OK。
嗯，
是，
好，这是我们在细胞疗法的部分用在八仙尘爆上面蛮重要的一个成绩成果，欸，
是没有错。
嗯，
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细胞疗法之所以会药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位末期鼻咽癌的患者，他叫做 Casper。那他其实在这个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他里面有提案，希望能让癌症免疫细胞疗法的修正法案能够尽快通过，那能够引进这个国外的新药这样子，因为日本其实那时候也有一些相关的免疫细胞疗法的选择，所以他有这样做一个提案，那也是衍生了后续卫福部的这一些修法。
哦，
是，
所以这是民众自己去上面提案，
他本身是一个癌末的患者。
哇，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就是自己面临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当有些人是灰心丧志，但是有一些的朋友不一样，他积极的去寻求一些现在有的一些医疗的技术，就算国内还没有，他也要想办法做一些的提案，对不对？可以引进到台湾。
对，他希望这个法案能够不止，其实他不止为他自己，他希望政府能够立法，让他尽速的通过，那能够造福更多的癌症的病患。
是，就是起因因为自己嘛。
对，没有错，
对不对？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个医疗的新知哦，甚至是包含了药品的知识哦，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有了了解，真的要再次告诉大家，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提供给自己，甚至是提供给周围的一些的朋友们最大的一个帮助，也能够促进一些的医疗的技术哦，能够早日的在我们的台湾可以合法使用，
是，
对不对？哦，所以现在的免疫细胞疗法已经用在刚刚也提到的这个是属于
鼻
咽
癌
的
患
者，
对对对。那应该说目前台湾卫福部核准的细胞治疗技术，我刚好提到有四项。那有三种，慈济跟中国这边有在做一个合作，那民众也可以上卫福部的网站做一个查询，那它上面也有列示出每一个细胞疗法它目前核准的适应症，以及相关合作的一些生命科学公司的机构，
是
厂商等，
是。那民生，就你这样子的一个药师的一个立场哦，我们的民众对于今天我们所谈的一个再生医疗制剂的话，你觉得民众必须要去了解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想民众必须要去跟医生去讨论一下他目前疾病的治疗，
是
包含像他目前疾病的状态，
嗯，
那以及这个使用的一些再生医疗制剂会产生什么相关的副作用，
嗯，
安全性，
嗯，
等等，甚至是有牵扯到一个是捐赠者的细胞，他是不是有知情同意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很多再生医疗制剂的一些试验还是在很前端，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确定的，
是，
对，所以他还是要仰赖跟医师还有药师做进一步的讨论，无论是就它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来讲，
是了解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当然把身体交给医生哦，
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加的一个关心一下，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再生医疗的一个治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是，没有错，
会有哪些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疑虑哦。
对，
那针对药师呢，药师在再生医疗制剂的一个发展上的时候，你们的立场是什么呢？你们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是，那其实再生医疗制剂药师，我想他可以参与的角色有非常多，包含像药这个工厂的这个监制药师，生产端的监制药师，或甚至是医院端的临床药师，或是药局药师等等。因为他一个产品，他其实他会先送到就是GTP 的一个细胞实验室去做一个合成等等，那这边就会有监制药师或是其他生命科学专业的角色介入，对，那送到这个医院端后，那它其实包含像储存等等，都有药师的角色在里面。那其实这个英国这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的这个药物品质安全会，它就有提出一个叫做 CAR-T 的一个 document for pharmacist、那它里面就有提到说，我们在成品接收，就像CAR-T制剂成品接收，因为它是由液态氮去做一个运送的动作。
你说再生医疗制剂吗？
对对，就CAR-T，我们讲一个CAR-T的一个疗法。
这个疗法。
对，那药局呢，它也要有相对应的一个储存程序，还有温度控制的紧急应变机制。就是温控的部分，因为它有可能它会这些产品从那些生产端，那他运到药局，他会先做一个暂时储存的动作。那当病患要需要的时候，再做一个施打，这样子。所以储存的温度控制等等也是很重要的。
哇，那所以如果我们提到再生医疗制剂的一个发展的话，不只是一个法规的一个拟定，
是，
其实我们在那个前线药品的部分，药师或者是药局的部分，也要在环境的设施的部分也要准备好，因为它不像一般的药品的保存了，
对
不对？
没有错，对，那其实像我们目前很多临床试验药品也都是做非常严谨的一个管控温度控制，所以我想这方面在温度控制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
对。那除此之外这些CAR-T制剂在输注前因为它也要有让病患这些淋巴球下降的一个处理，对，那我们也是跟这个医院端有一个紧密的配合，让确保他们在处理之前我们已经都 standby 好了，可以随时做一个施打。OK， 那要准备施打之前，我们要确认这些制剂的解冻方式，或是它解冻后的这个半衰期的长短，那要判定说这个CAR-T的制剂，我们是在药局进行解冻，还是直接在病人床边解冻，就直接做输注？
因为有时候那个药品的一个时间性跟保存，对不对？
对，没有错，
它是有点像是分秒必争的，对不对？
是，它的安定性，对，
哇，我觉得不容易耶，
是。
嗯，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制剂输注后，因为它输注后可能会有一些用药的不良反应，对，那像CAR-T 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细胞风暴等等相关不良反应，那这些都是有待医生啊或是药师等等去密切注意，那如果有这些不良反应的话，药师也要做一些适当的通报。
所以民生，因为这个你说 CAR-T 这个治疗，它是属于也是属于细胞疗法，
是，
好，那细胞疗法为什么它有一些的一个风暴呢？甚至有一些安全性必须要去做一些的评估呢？
是，
因为它是细胞打进了你的身体当中，是这个意思吗？
是，
所以它会不会相容，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了。
是，应该说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细胞激素风暴是这个 CAR-T 治疗里面很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对，那它其实就是因为 CAR-T 细胞，它其实也会，因为它也算是一种免疫的细胞，所以它其实会导致体内大量的去释放这些细胞激素。那会促使免疫系统会猛烈的攻击我们身体的一些相关器官组织。那可能让病人出现一些呼吸困难或是低血压的症状，所以就是相较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危险性。
哦，
对，
哎，他算不算就是我派了一组的那个士兵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去打仗，
对，
所以呢，我们原本的这个身体是不是能够去承受突然进来的一个大量的兵力？
对，应该说他
是不是、啊、
应该说这些 CAR T 的细胞、嗯，它其实是有点像雷达，它会去辨识
啊。
辨识我们身体的这些肿瘤细胞
哦，
对，那因为它是有经过病人的血液抽出来，然后再做一个加工、修饰、基因编辑等等，那再打回去、回输到病人的体内。
是，
对，那它有时候它的这个分子的标靶，就是它 target 的这些肿瘤的标靶没有这么的明确，或是它有一些正常细胞上面也有这些标靶的话，那它有可能也会攻击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而导致所谓的这些风暴反应。
就是收到的讯息不够确定的话，
对，不够明确，
不够明确，打错地方，
对，没有错。
好，这个也是要特别去要去注意的安全性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这是也就是说，目前这个 CAR T、也就是因为这个。标靶的问题，所以它目前比较多是在血癌上面。
哦，血癌上面的使用，
對對對，是没有错。
是是，好，虽然说在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的部分，然后在法规的部分，目前还是放在这个药事法的当中，药品 对不对？好，那目前还有做一些新的一个规范，还在拟定当中哦。那但是呢，已经有一些的再生医疗的一个技术呢，正在做一些的使用了，特别是属于细胞疗法的一个部分。那最后哦，我们再用3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民生，对于这个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想要更深入去了解一些的再生医疗制剂的话哦，那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呢？
是。那我想再生医疗制剂它的确是以目前来讲它开辟的一个药物治疗一个新的选择。但是它还是以目前的临床试验来以及许多结果来看，它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性及一定的风险。
是。
那像我刚刚提到那。民众在寻求治疗的时候必须要跟医师讨论出他们最适合的治疗计划。而且这些再生医疗制剂或是细胞疗法啦来讲，其实费用也非常的不便宜。对，非常的贵。那一个安全性不这么确定，那又这么贵的费用的话，我想民众就要做一个进一步的衡量以及深切的讨论。
是。
对。那我想药师在再生医疗制剂里面，我想不可避免它一定是里面一个重要的角色，
是
像刚刚讲到一个温度的储存，或是它在生产端的一些细胞品质的监控等等，
是
那药局对这些流程的熟悉以及文件的品质的监督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对，那我想药师我们针对这个再生医疗制剂的知识以及管理都有做好积极的准备。那不管是过去临床试验的一些温控的管理，或是我们目前我们包含像工会也好，也开了许多的相关的继续教育课程，
是
邀请非常多再生医疗相关的讲师来我们授课。那我们也希望说除了医生在第一线的这个治疗以外，我们药师也能够提供最稳定的这些制剂的管理以及相关的药品咨询。那我们彼此一起合作，让民众能够更加安心且安全的使用这些再生医疗制剂。
是，所以我们的专业医疗的人员哦，包括了我们的医师，要不断的一个精进这些医学方面的一个知识跟技术哦。我们的药师也是一样的，要不断的透过一些的新知，你们先去学习，先去认识了之后呢，再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并不是这个外围的人士哦。我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将一些医疗新知带给大家。那再次的重复一下伟华提到的，就是我们透过这些医疗新知的一个认识，将来就是有需要的时候，甚至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参与治疗的计划，我们才能够提供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建议跟想法，对不对？
没错，
知道说哎，我可以询问
有这个选择，
对，可以询问一下医师，对不对？专业的人士。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有年轻药师委员会主委洪明生药师在空中的分享，真的非常开心，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些医疗新知的一个认识。
谢
谢。虽然觉得有点困难，可是至少大家就是脑袋当中有一些的概念了，
新的想法。
对，没错，现在有所谓的再生医疗制剂哦。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民生药师的分享。我们这边也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不要忘记了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民生药师谢谢您，
谢谢，拜拜。